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悠闲时光的时候了。哎，我们今天呢将会跟我们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呢在空中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情绪与身体健康啊。好，先跟他打个招呼。 Lucy 老师您好。
哎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我们上一次其实有聊到这个情绪与身体健康哈，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啊。那实际上呢，有很多朋友呢反馈还蛮多的，就是觉得说啊，实际上没有想到哈，身体就是平常一点点小小的情绪或者一些感觉不太舒服啊，一些愤怒啊，或者一些忧伤啊，实际上对身体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呢，非常想跟 Lucy 老师继续来聊，因为这个话题好像蛮大的，一期节目根本就聊不完。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呢，请我们远在上海的 Lucy 老师。顶着这个月光嘛，你那儿是凌晨了，对不对？现在是，
是的。
所以请你在这个时候呢跟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哈，包括呢我们旧金山的朋友啊，然后还有我们纽约的朋友呢，都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情绪与身体健康。
好的好的。上期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以这个情绪和身体健康来聊，因为一系列时间总是很短，所以很多内容也没有特别扩展开来，然后呢进展就是进度也比较快，尤其是最后一段的时候说的，我就记得我说话越来越快。然后我们先简单的那个回顾一下啊，因为我们其实节目里面会常常聊到情绪和身体，它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我们上期也有说过关于就是中医里面讲的一个气，对吧？就是气呢，我们说气大伤身，还有我讲过就是人活一口气，对吧？就是从生命的开始就哇的一声啼哭，这口气进来，一直到说那个生命的结束哈，我们中文会说哎咽气，就是它。其实我们人生命中活的主要的这个生命能量的代表就是这一口气，这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一个气。那么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它会把它解读为能量，一个生命的能量。那不同的情绪啊，你看我们中医都知道哈，我们的有七情六欲啊，归到什么七经八脉，对吧？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一部分。人在西方呢，他们去怎么研究呢？就是西方文化里边，我觉得我当时印象是比较深的一个哈，就是他们都会从哪里边去聊这个事情呢？就是患肢疼痛。因为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时间比较急，我可能是上期节目准备的内容比较多，然后这个也没有详细的说。我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哎，你如果听到这个节目你去查一下啊。今天我们有时间就来聊一下哈，什么是患肢疼痛。莉亚知道吗？
我就必须得向老师来请教啊，这个太专业的感觉了。
是这样子哈，就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伤员。很多伤员通常呢就是说，比如有些人就会失去胳膊失去腿，对吧？当他们就是说反馈什么呢，他说我会觉得比如说这个人是失去了一只胳膊，他会讲我胳膊疼啊，我左边，比如说他没有左臂，他会说我会觉得我左臂疼。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些战后的创伤。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种病患呢，那医生也开始去研究。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用一个拍照的技术哈，去研究物体，去研究一个就是缺失的那一部分啊。就是我先从前面开始讲啊，这个现象是由这个来的。然后大家也比较困惑，比如说就一个人说那可能是他哪里有问题，对吧？那么很多患者都是这样说，那他说我的腿疼啊，我的胳膊疼，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了这个我们说生物学的这个胳膊和腿的存在了。 那么随着不断的研究，那么大家也会去研究生物，就是树叶，他们拿树叶来拍照，树叶拍照呢就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说一个叶子有几个角，对吧？就是比如说枫叶吧，哈，枫叶是有几个角，它把其中的一个叶子那个角剪掉啊，这不就相当于断枝吗？他用拍照的技术去发现呢，就是被剪掉的那个位置，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按照原来形状的一个能量层是在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其实我们说把叶片剪掉了，但是它那个用拍照的技术就可以拍出它的那个能量范围，它那个能量范围实际上还仍然包含着那一部分丢失的角。那么随着这个研究的不断的推进，它对人体也进行这种拍照的追踪，它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缺失的那一部分，它是从能量的层面还是在的，所以呢，这个疼痛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后来就给这个病起个名字叫幻肢疼，这个幻是幻想、假想，就是相当于什么？他没有这个胳膊，但是他这个胳膊会疼。其实他的这个痛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缺失的这个胳膊的这个能量的层面。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生物属性它不存在的时候，那么它仍然有一部分能量和你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感觉是在的。这就是我上期就跟大家讲，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子，你去医院查不出什么指标来，对吧？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好像就没有病，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特别想在电台里边传达的一个，想让大家能够改变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个感受，自我的这种感受，不是说所有的我们叫疑病症啊，心理学叫疑病症，就是你查不出东西来，然后你说你难受，然后呢，我们给定义了叫疑病症，这跟幻肢疼痛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否认这个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接受，就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去讲这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就是你先有了感觉，这个人先说他疼，对吧？是随着一个医学的这种进步啊，或者是说随着这个科学的这种发展，他回头去证明了这件事的存在。那么当最开始说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就被否定了，对吧？就像我们说那哥白尼说地球是圆的。但是在当时是被否定的，所以我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已经被科学已经研究出来的，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它存在了，只是说我们意识上也或者是说这一部分知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采取了一个否定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呢，我很希望通过节目去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很多的案例都表现在什么呢？很多人在很早的时候，在前面，比如说在前面，他已经提出了我有这样的感受和感觉。然后呢，我们通常情况下第一反应去医院，对吧？没有查到指标，那么我们就否认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这种情绪就会被越来越的积压，不仅被积压，还加上了一层否定。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叫反对他，对吧？那么这种情绪就会积累，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最后到爆发。只有到爆发的时候，然后它产生了一些我们医学上认为的有一些指标被测量到了，或者说它那种症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时候，我们才说哦，它出了情况。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比较严重了。其实包括抑郁也是这样的，抑郁啊，惊恐发作。我记得我前面有几期节目也讲过类似的这案例，包括一个惊恐发作。那个孩子，也不能说孩子了，他已经30了。他30了，其实他已经一直在吃药。他当时是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叫爆发了，叫惊恐爆发啊，就是他其实就是对于，追根下来是什么？他在初中的时候被霸凌，所以他很害怕这个环境。那么他甚至是住过院，他后来换了一个环境。慢慢的适应，慢慢的适应，并不等于他的这个创伤事件好了。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就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所有的啊，包括情绪啊，包括事件对你产生的这些影响，都在你身体里边储存了起来。那么储存起来之后呢，我们可能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其实大家就是努力的去压啊。比如说，我们会告诉大家勇敢， 啊，你要勇敢的面对生活。但是他努力的去勇敢了，但是那个情绪是困扰着他，也就相当于什么，他心里还埋一根刺，对吧？我常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个刺还在，这个事件还在，或者说这个情绪的地雷还在，那么它是储存在身体里边，储存在身体记忆里边，或者是说我们储存在潜意识里边。高中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我说这个刺激量偏小哈，大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事情，他也都能够应对。但是他突然之间，因为这是个日本籍的孩子哈，是日本籍华人，然后他到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去了美国，去美国的时候，这个环境对他来说就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刺激量变得强大了。那么就是因为环境更复杂了，人群更复杂了，大家对事情的这种态度和看法暴露出来之后呢，就对他来说每一个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每一个暴露的这种状态和情况，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量，最后导致他什么？导致他当时他就爆发了，惊恐发作。他发作的时候是突然之间，对于别人来说是突然之间，对他来说他是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不适应。其实他去的时候就不适应，就已经跟父母讲了，父母说你再坚持一下嘛，你这个就是适应嘛，你慢慢去适应。那恰好是这个人，他的问题在于他不能够适应。这是很现实存在的，但是我们都会认，家长都会认为，就是你先适应一下，适应一下。那么一个礼拜，他一个礼拜之内，他也是在努力的适应，然后他觉得他终于适应不了了。其实也就是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抵抗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就直接爆发了，被同学送到医院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他的那个问题是在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表达出他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去发现他的问题，才能及时的帮助他，而不是当他爆发以后，才去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
那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为时已晚了哈。好，我们在这呢稍作休息，回来以后呢，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那我们就接着说哈，就是说我们的情绪都去哪儿了呢？都以什么样的方式储存在身体里面呢？每个人是各有不同的，就是身体其实是有身体的语言。那么我们上期其实也大概的介绍了一些哈，比如说，我们会提到，我们说忍气吞声啊，我们会提到胃疼。其实这个还是蛮普遍的。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还是想集中在青少年的这个状况里边，来多举一些例子讲一下。因为什么呢？青少年儿童啊，因为他们的反应是很快的，就是说我们说他的身体机能是很强的，然后他的那个我们讲小孩子都是比较有天性的，他的这种反馈性，身体的反馈性是比较敏感和强烈的。那像我的个案当中，连小朋友都有，就是叫什么小学的哈，小学的小朋友会讲，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会通常情况下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他会说肚子疼，其实有的就是胃疼啊，或者是说他说有一些头晕，这种现象其实还是蛮多的，这种我处理的也比较多。如果是家长一般第一时间呢是这样子。他在学校有反馈，学校会跟家长去联系，那么家长第一时间会去做身体检查，这个很好，该去做身体检查，然后做身体检查。那如果是说检查下来什么毛病都没有的话，那么孩子还要再说他难受，或者是说他说肚子疼不头晕，你真的不要否定他，就是说，哎，那个都查过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很多家长会这样说的啊，你就是不想上学而已。我觉得这个结论说的倒是蛮对的。但是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他确实是不想上学，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了情绪的阻碍，那么确实是有状况，他是为难的。那么这是一个状态，我们要去处理，不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引到一个病上啊，就是能定义为什么病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所在。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表达，其实他在无声的，或者是说他在用身体的这种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而已。我们其实。别管是小孩子也好，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也好，真正能够完全表达自己情绪 或者是说我们愿意说出来，或者我们愿意表达出来，也不是很多，对吧？所以我们习惯的是什么？只把这个情绪压下去，但是身体是敏感的，所以小孩子通常情况下，小孩子在生长期，他的那个转化率是很快的。你看，我们说再小的孩子，上一秒还在哭，他一会儿高兴了，可能是他就笑着，脸上眼泪还没有流完，对吧？他就马上就笑了。但小孩子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小孩子，因为他容易引起疾病，然后他又恢复得很快。如果这个时候你就很重视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把它处理掉，你甚至都不要找心理医生来跟他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不重视的话，那么到高中或者是到大学或者是到后边，他突然之间爆发了，或者是说他真的生大病的时候，你回头再来去治疗的话，那你一定又要回到前边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叫防患于未然。我们不是不仅要防，我没有办法做到防患于全未然，但是他已经有苗头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很好的正确的认识他，对吧？那就比如说我们还讲到胃疼哈，关系里面哈，不见得就是说学校啊，我只是说也拿学校来举例子。关系里边就是比如说多子女家庭里边，一个不爱表达的人，他通常情况下是容易胃疼的，尤其是说男孩子特别不愿意去讲什么事情。男生胃病比较多啊，比较多不是说因为他的饮食的问题，如果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是说那个生理性的问题，你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对吧？比如说他胃溃疡啊，或者是说胃怎么样啊，对吧？当你去医疗指标查不到的时候哈，我们在这里边不讲医学的问题哈，就是说当那个器质病变是没有的前提之下，那么他还有这样的症状，你就一定要跟他聊。就比如说他今天他不是天天都疼，对吧？他可能是今天比如说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了，他很疼，但是他不知道，或者是说不仅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和他是有关联，和什么事情是有关联。但我要在电台里传达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定会和情绪有关。你要这样跟他聊，首先你要先说，他要说胃疼，你说哎，我们都也去检查过，这个你提也没关系，不提也没关系。你要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吧？或者是今天。你要跟他讨论他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刚才特意详细讲了这个患肢疼的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感受是真的，你要首先认同他的这个感受。哦，原来你胃疼很难受，对吧？哈，你要跟他讲这样的话，然后你要问他哈，什么时候开始疼？比如说他今天早上开始疼，或者是说晚上吃饭的时候都蛮好的，其实就大家吵了一架，其实过了一会儿他说啊，我就刚才啊我生气我就气得疼，哎，这不就是找到点了嘛，对吧？所以呢，你接下来就要问他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开始的，对吧？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跟这个事件有关联，那么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这个事件里面他动了他的情绪，我们说动气了。就我们中国人，就我们华人是比较理解的哈，就是说他动气了，这就是他的情绪来源。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我们说我火走一惊，对吧？有些人他就主攻到胃，那么有一些人就是，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忍气吞声，对吧？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我们叫一个行为模式，所以他会引起他的胃疼。那么你比如说关系里边啊，比如说啊家里边那个两个孩子啊，可能是他俩有什么矛盾啊，然后家长就处理的不公，或者是说他认为不公，他就有怨气，这个怨气也是一样的储存在胃里边。这个时候你就要允许他表达，你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看的，你怎么想的。这个时候不要上来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什么，这是弟弟啊，这是妹妹啊，你应该照顾他，这是什么男孩子应该怎么样。所有在这个过程环节里面是最重要的，你只问他发生了什么，让他来说，你一定不要提早的进去讲应该怎样，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就是什么，我们第一步是接受他的状态，第二步是允许他表达情绪。表达情绪，上期节目我们最后不是说了吗？我们要让他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这个释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疏导，对吧？我们说通则不痛，我们要把它疏通，所以要允许它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你要先放下你的评判和教导，就不要先跟他说应该如何，就一定要让他充分的表达出来。他通常情况下是不敢表达，或者是不能表达。那么不能表达，那就是因为他不敢。为什么不敢？可能是每一次一说就被否定，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妈妈可能都不知道，哦，或者是说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哦，原来你是这个角度，哦，我们从来没想过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就要允许他表达出来，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也特别想希望强调的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孩子一说什么啊，这大人会马上说，哎，你不要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就是把他一下就堵回去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什么，让他出来出来出来啊。
大人总是以这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多哈，然后过的桥比你怎么着的多，然后用一种权威的手段去跟孩子们交往，而且很多时候大人可能自己也比较忙，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耐心啊，去听孩子们去说说他们的自己内心的情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仔细的听和自省，然后深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就是在对孩子的公平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上，有时候我会比较就是武断，你知道吗？就不承认自己是处理是错误的，然后我就是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怎么样？哇，现在想起来真想扇自己两耳光。那好吧，那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自己先扇我自己两耳光，以后我们回来再继续听我们的Lucy老师跟我们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现在和我们在空中呢连线聊天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我们的继续跟他再聊起来啊。 Lucy 老师，我们关于这个身体健康还有情绪这么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早一点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肯定身体会身心更健康一些。
好的，好，我们就是接着刚才说哈，如果孩子他有这种表达的话，我们先接受认同的这个同时呢，是不带有评判和指导性意见的，允许他把事件讲出来，把他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你要问他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就一定所有的事情就是要他先说。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有评判性，不管对错，就是也许他的这种态度，或者是他的这种认知是比较幼稚也好，是可能稍微有点偏激也好，都没有关系。你先允许他把他表达出来，允许他表达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大家要知道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他有一个波峰，有一个波谷。其实当他输出这一部分的时候，他那个达，即使是他越说越气，越说越气，他达到一个顶峰值的时候，他会自然下来。当他完全下来的时候，或者说就偏于平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问他哈，你希望我怎么处理？就这句话很重要。就很多人会说，上来就是在那等着，行，你让我让你说，你说完之后，啪啪啪啪又一顿输出，也不行的。就是你这个，我们说这个交流的这种过程当中，话术很重要，就是你先要他说，然后他把这个事件表达完之后呢，你要问他。那你希望我如何做？比如说在子女教育里面，比如说他和比如说弟弟和姐姐有吵架了，然后这个弟弟就比较闷，然后他表达完之后，你要问他，你希望妈妈怎么做，或你希望爸爸怎么做？当他说完之后，然后你去平衡一下啊，如果他说的很有道理，你当然要这样做了，对吧？如果你觉得他说的哪一部分稍微没太有道理，或者是说你想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你不是说你不要讲啊，你应该怎么样？我特别建议大家就不要很特别用权威式哈，你应该说什么呢？就是你应该这样做呢？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有些人会这样子说哈。其实我们应该转化一下，就是说，你说用如果，哎，你说如果啊，如果妈妈这样做会不会好一些？如果爸爸这样做会不会好一些？用如果的这种方式。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表达的这种过程当中暗含了很多含义。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什么，他的这个情绪表达出来了，然后你听到了，这个听到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去支持他。我们不见得啊，他情绪表达完之后我们完全都是肯定他，不是的，但是你倾听了，然后呢你尊重了他的表达，本身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因为整个在心理咨询这里面，就是我们说在心理学里面，它特别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是最重要的。 同学啊、朋友啊，还有学校，这都是很重要的。我当然了，我现在说的是一个青少年啊，所以呢，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你给到他的这个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说，我们说啊，知识并不等于干预哈、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只在干预，但是没有给到真正的知识。好像说，哎，这个事情我也管了，我问过他呀。很多人说过，这事情我知道的呀，我问过他呀，我都跟他讲了，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这个你只是说了解了这个事情，你去干预了，但是你没有给到他力量上真正的支持，对吧？所以这一部分还是希望，因为我今天讲的比较细哈，希望听到那个这一期节目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身边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给到这样的建议啊。对孩子来说，孩子真的是很容易就把他搞定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先多说说青少年哈。然后呢，我再给一个小案例哈，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其实也提到过焦虑，对吧？焦虑，小学的小朋友呢，就焦虑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就咬指甲。你看，我们说人叫什么？手足无措，对吧？抓耳挠腮，就是这个手，就是很焦虑的时候，就手总想做点什么，对吧？所以有小朋友呢，就是咬指甲。如果你看到你的这个周边有这个小朋友，他如果是咬指甲，就是你会发现他那个指甲都这
咬
样子，
秃
都没
了，
有了哈。对，秃了。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一个指甲秃，有些人是十个指 甲
全
都
部
秃。
秃啊，
这，对，这个就是重度的焦虑，就是很焦虑。
是
那
吗？
么，当他不自觉去咬指甲时，你看现在很多人网上会有一些建议，说你给他手指甲涂辣椒水啊什么的，那个只是一个叫什么行为改变，但是你没有改变
他
因
内心的
啊，
焦虑。
根本的那个，对，没有改变那个
我
因
曾
你
经认
就
识
会
一
这
个朋友哈，他就是一直咬指甲，就所有的手指甲都是被他咬掉的，然后而且他有严重的胃疼，
对。这就是
这
你
个症
看
状
那
都
个
在他
这，
身上有了。
哎，对对对，哎呀，就我觉得你这个就非常好，这就是很好的觉察。他的这个手指甲被咬掉，这是一个外显的，对吧？然后呢，就是因为焦虑，他这个人又不会表达，他所有的情绪就都会吞下去，就我们说吞声，忍气吞声的，对吧？所以呢，他的这个胃不会好。那么大家如果能够理解这些的时候，其实就很好的去应对。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越小的小孩子，这个越明显哈。比如说，这小孩子发烧啊，发烧，发高烧，大家很着急哈，马上一片退烧药。其实也不是的，如果你能够跟他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他这个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他特别特别的气愤，就是整个人要爆炸的那个感觉。当他这个情绪被卸掉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体的这个症状也会下来。真的是啊，这个还蛮有效的。发烧是一个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哎，我们现在普遍会说，现在孩子可能有些孩子会驼背，对吧？驼背呢，其实这个就跟不自信有关，因为
OK，
他希望把自己包裹起来哈，这样
藏
会
起
安
来，
全一点。
藏起
说，
来，
就是对他不能够叫什么，我们说昂首挺胸，昂首挺胸是这样迎上去的，对吧？驼背呢，就是不自信，他就会越来越，我们说越来越萎缩哈，越来越萎在那里哈。一个驼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孩那个驼背很严重，你大概就知道他有很多不自信的地方哈。
那这种
然后
怎么
还有
处
就
理
是，
呢？就怎么处理呢？就是你要跟他聊，他就是你不自信在哪里吗？那如果你就直接问说你不自信吗？他是不是会更加的不自信？
不可以这样问 的，
哦，不可
就
以，
是我们是知道，对，不可以这样问的，就是先有事件。你比如说，我们说发烧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不说你很愤怒，对吧？他就是你问任何一个人这样子，就是我们说成年人这样子聊天也不行的。就是说，哎，你比如发烧，因为它属于它只是就它不可能是持续性的，对吧？它只是这一段，比如说今天你发烧了，你就跟他闲聊嘛。哎，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比较生气啊什么的？你可以这样子问他，不自信这个就比较广泛啊。他驼背的时候，你首先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可能是说腰肌劳损，或者是说他肌肉力量型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所有的都是排除一个身体上有一些情况的啊，就是说你哪哪都有都好的。 然后但是他又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反应哈，一个症状。这个可以怎么跟他聊呢？就是说你可以问他什么呢？就是他在团体里边的活动，就是哎，你比如说你那个愿不愿意参加同学之间的这种活动啊，然后这种活动你有没有一个叫什么 solo 的一个形式啊，或者是说哎，我才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呢，他们都说我怎么样，这个你就知道了，就是别人会对他有一些看法啊。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里边总结为他不自信啊，或者是说哎，那个你在同学关系里边如何呀，大家怎么看你啊，或者说你跟大家相处的怎么样啊。啊，我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他们都会觉得我怎么样，对吧？这个你就会问出来，要问这些内容，比如说你会觉得，因为小孩子为什么我们集中在青少年啊？这个他的环境是比较单一的啊，比较容易讲得清楚。你比如说孩子们就是，那么就是学校了，学校就是同学了，同学还有那个老师哦，就这些，你觉得你在老师那边印象如何呀？哎呀，我那个老师都不喜欢我，哎，这个你也会看得出来，对不对？就这大概这几个角度啊。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华人都属于大家族，对吧？可能是亲戚往来就比较多，你会觉得你可以问他，你会问他在就是哎，你在这个咱们家这个亲戚里边，这个团体里边，或者这些孩子里边啊，你觉得大家怎么看你？就是他一定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因为什么？什么叫做自信？什么叫做不自信？不自信就觉得别人对他的看法，对吧？导致了他认为我不行，我觉得我不行。所以呢，不自信的结论在哪里？你问过这些之后，你一定要关注他的结论。他说啊，其实我都不行的，或者是说我很认同他们。哎呀，反正我这个方面也不好了，对吧？这个我也做不到，我不像他们怎么样。所以你这就看出来他确实是不自信。就我最近搞了一个团体活动，就是一个那个亲子的这样一个活动，家长在这边，孩子在这边，就是年龄跨度稍微大一点哈，有初中的，然后有小学的小学生。其实我就搞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活动，就是上来我都已经示范过，上来做一个叫徒手操，然后呢，其实那个小姑娘她是很想来。就是来参与一下，你大一点的初中的孩子，我说那你来，他一面啊身体站起来来，一面嘴上说我不行，这个就是很不自信。然后到前面来之后，他就稍微有一点慌了，他就不太敢做，但是他又站在这儿不想走。其实他想表现，但是他的能力不足，这就是不自信的一方面，对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拿孩子，赶紧让他下去。然后呢，我说谁可以来？那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他就很自信，我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就站在前面，就好几十人嘛，站在前面就跟大家来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自信是什么？我们是观察出来的，就不能直接就问他，啊，要从这些态度上来看。
真的是一门大的学问哈，从孩子的一点一滴言言语语里面可以找出这么多的。情绪上的导致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先为大家进入广告，回来以后呢，继续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Lucy 老师。 Lucy 老师呢，通过呢跟我们的聊天呢，聊一聊青少年们哈，真的是他们情绪呢对身体健康的一些影响。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哈。刚才也有讲到不自信哈，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哮喘鼻炎，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我们说能量层面呢，我们讲窒息的爱，就是这个是属于就是控制性太多哈。这个孩子他是想发声，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发声，所以身体的表达上就是一个无法呼吸，没有空间。那么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段哈，就我就又快了，又说的内容多一些快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喉咙就是嗓子，我们说这个表达啊，这个跟表达有关。我们其实成年人会比较有这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有咽炎。其实这样的人就是也是通常 总想说什么又很难讲出来啊，这都是跟那个，这个我们说压抑的情绪也是有关的。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说一个案例啊，这其实都是因为每次讲到案例嘛，都会让我很心痛的部分，所以还是翻来覆去要讲这一部分。比如说啊，我说也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孩子是高一已经没有办法去上学了，然后现在就症状爆发。他这个爆发是什么？就是在课堂上会晕倒，就是刚才我们有在讲，对吧？我们说，哎，胃疼，其实胃疼还是偏轻的，说肚子疼、胃疼、肚子疼，就是有的孩子会发展到心慌、心慌头晕。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他。就晕倒了，晕倒了，去一查也什么毛病没有。其实因为孩子在成长期，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这个症状就很明显，所以在医院没有办法呢，就是医院是查不出什么样的问题，可能都会转到心理科。那么他现在就开始用药，后来我们就有机会啊，有机会遇到一起，我们来一起来探索。像这个孩子的问题在于什么呢？这孩子的问题是在于他初一的时候。初一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叫升学上的一个适应，到一个新环境的那个不能够适应，他有这个感觉不太好，然后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休学了一个月的时间。等一个月回来之后，其实他成绩他会担心自己的成绩就落下来，那个段时间他就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他有在跟家长讲。但是大家家长会觉得，哎，这个反正因为你没上学嘛，这个很正常啊，怎么怎么样，一切把它看成是正常的，没有及时去处理他的这种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就积累下来了。那么他在二年级的时候稍微适应一点还好，二年级下学期其实这个情绪就已经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了呢，就会上课就会头晕，他说他太阳穴会剧疼。就是太阳穴会突然之间疼起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在这已经积累得很明显、很明显了。然后呢，他努力的用什么呢？他也去看过那个心理咨询，当然了，就是可能是没有挖到他这个根儿，或者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解决掉。跟他讲，你要好好养着，这个没错啊，好好养着。但是他是带着伤痛。他去这样子养，没有解决这个实质上的问题，那么其实他就是一个隐患，对，我们就说把它埋起来了。这个孩子只是努力的在控制自己，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高一的时候，你看到高一了，对吧？要到一个新环境，又涉及到一个新环境，对他来说就又触发了他内在的那个深处的这个创伤，这个真正就爆发起来了。其实他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有跟家长讲。但是家长或者是说我们社会普遍会认为这个有什么呀，对吧？你克服一下，我们常会用的词叫克服一下。所以这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爆发了，才发现这是一个问题。那包括其实我们电台原来有一个听众也有我们邮件里边也聊过这个事情。他当时是也是孩子在这个学校，然后转学到其他的地区，转学到其他的地区是学校就已经发邮件跟家长去建议说。孩子的现在应对这状况有一点问题，要不要找心理医生去看一下？但是家长的反馈是什么？家长的反馈是说，就是这个孩子，那他无非就是想偷懒，不想上学，或者是想回家，因为他送到那个外地去了。他就是我们会这样去理解他，所以也没把他当回事情。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然后那个家长就联系我说，啊，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孩子就是什么一要去上学，那眼泪就止不住，女孩子止不住，止不住的，啊，就是每天就只想回家。其实什么，也就是他在这个新环境里边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然后呢又没有人能够支持他，所以他想回家，并不是说我想待在家里不想上学，而是他的那种力量不足以去应对这个。后来简单的一处理之后，就马上就好了，然后一切就都可以应对了。那孩子就是在这个社会活动也很多，然后就整个人就很好。所以我举的这些例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意识哈，就意识到，这个是一个确孩子只要说出来这个事情，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这个时候是很好处理的，不要等着这个事情延展到后面啊很严重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那个时候呢，你又要吃药干嘛？吃药其实还是蛮损伤的，对吧？
嗯，是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呢到这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哈。有很多的朋友，如果您呢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们的 Lucy 老师进行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他的电子邮件跟他取得联络啊。那么他的电子邮件是 psy_lucyzhang@163.com。 好的，好，那也可以在我们的 AM1300 网站，好，我们的滋味下午茶节目重播的地方呢来听重播，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非常谢谢 Lucy 老师，那我们就下周下个月再见好了。嗯，拜拜。
好的，下个月再见，拜拜。